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土木堡之变，明英宗朱祁镇年幼继位，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，张氏信任元老重臣，一切军政大权委任给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普，称为三杨辅政。而事后英宗起居生活的宦官王振，由于亲近皇帝，经常干预朝政，势力日渐壮大。正统七年十月，太皇太后张氏病死，再无人可以约束王振，于是王振可以肆无忌惮排挤辅政的元老大臣。三杨之中的杨荣已经在正统五年二月病死。正统八年四月，杨士奇的长子杨即因为在家乡横行不法，杀害人命，被王振的人揭发。于是王振发动督察院、六科给事中、十三道御史等等几十个官员弹劾杨士奇纵子作恶，令到杨士奇名誉和威信扫地。到了正统九年三月，杨士奇终于在忧患之中病死，当时是八十岁。杨士奇在永乐、洪熙、宣德、正统四朝四十年间置身政治决策核心，为明朝制定不少重要政策，对明初的政治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力。杨士奇死了之后，明英宗追赠他左柱国、太师，谥号文敏。至于杨普，亦都在正统九年七月告老还乡，两年之后病死。代替三杨的内阁大学士是两位状元，他们是宣德二年状元山东人马瑜，和宣德八年状元北直隶人曹乃。他们都是北方人，资历比较浅，但是得到王振提拔而进入内阁。后来内阁又加入老臣陈循、苗聪和高谷。陈循是江西太和人，永乐十三年状元。苗聪是南直隶凤阳人，永乐九年榜眼。高谷是南直隶兴化人，永乐十三年进士。他们三个长期在翰林院任职，没有行政经验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五位新任大学士只有陈循是江南人，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和王振抗衡，一切政令必须先呈交王振审定，然后由明英宗朱批或押，有时甚至由王振代替明英宗朱批。明英宗对王振言听计从，所以王振无形中成为最高政治决策者。朝中文武百官都对王振俯首听命，尊称他为内相，即是宫中的宰相。批评王振或者不肯顺从王振的大臣动辄受罚。翰林院侍讲学士刘求、大理少卿薛宣、国子监祭酒李时勉、御史李铎、户部尚书刘忠夫等等，甚至驸马都尉石景，都因为得罪王振被加上种种罪名，被杀、被贬或者入狱。王振又接受贿赂，谋求官职的人向他和他的亲信赠送金银、奇门御史，而官吏乘机贪污舞弊，只要疏通王振就可以通行无阻。于是明朝的法纪日渐败坏，例如明初实行屯田制度，所有军人都隶属卫所，称为军户，每户可以分配到若干亩农田为家人解决生计，剩余的谷物可以作为军队储备，减轻国家的负担。王振当权之后，容许高级将领兼并军户的农田， 而且据为己有，令到士兵生计越来越困难，军队的粮食物资需要依赖商人供应，国家的军费负担因此越来越沉重。另一方面，应天巡抚周岑等人的江南赋税改革在杨士奇失势之后，在朝廷之内得不到有力的支持，难以推行，江南的贪官污吏有恃无恐，明朝政府的威信和统治能力亦都开始逐渐下降。由于明朝朝廷的开支浩大，白银的需求量大增，但是银矿竭尽，产量不断减少。正统九年，王振派人去福建、浙江催收银货，逼农民缴交，于是福建、浙江、江西、广东一带山区有人聚众反抗，官府称之为抗贼，其中以江西人邓茂七的势力最大，手下有十几万人，横行福建建宁、延平、泉州、浙江衢州、金华等地。到了正统十四年正月，邓茂七被官兵生擒，押送京师斩首。
各位公卿，今日朝廷讨平福建抗贼邓茂七，东南三省回复太平，我哋好应该向圣上恭贺。
大明天下万世昌盛，大明天子万岁万万岁。
好啊，好啊。
万岁爷，大明天下之所以太平昌盛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全靠万岁爷英明睿智，用人得当。
王先生，你的功劳亦都不少啊。
奴才不敢不敢。
微臣曹赖启禀陛下，周公赴成王，成王姓明，而周公竭尽忠诚，所以天下达于自治。
好好好，
曹学士你讲得好，我哋就为王师礼干杯啦！
我哋敬王师礼啊！
饮饮饮，好好好好。
微臣兵部左侍郎于谦启禀陛下，今日虽然天下太平，但是微臣认为百姓生计不可忽略，边疆戒备不可松懈。
于谦，你究竟讲乜嘢啊？
万岁爷，佢想话俾万岁爷知，民间有好多疾苦，边境有好多弊端嘛。
于谦，你讲清楚啲。
启禀陛下，近年来边疆各镇嘅屯田不少被权贵侵占，士兵生计日渐困难，边防荒废，夷狄乘机蠢蠢欲动，陛下不可不察。
夷狄意图侵扰中原，王先生，有冇啲咁嘅事啊？
奴才启禀陛下，自从太宗永乐爷多次御驾亲征，扫荡漠北之后，太子已经大为收敛。太子太师阿鲁台被瓦剌人所杀，太子群龙无首，不足以为患中原。而瓦剌首领对大明恭顺，每年都到边关入贡，边境太平无事，陛下不必忧虑。
咁就好啦。
启禀陛下，近年兵部收集到不少消息， 自从瓦剌击败塔子阿鲁台之后，瓦剌的势力日渐壮大，首领也先野心勃勃，图谋兼并诸部，雄霸漠北。他每年率领兵马去到大同边外叩关，名为朝贡，其实是探听大明边防的虚实。陛下不可不防啊。
咁王先生，你认为点呢？
启禀万岁爷，瓦剌只不过是一个边陲部落，不足以同大明对抗嘅，于是郎未免太多顾虑咯。
启禀陛下，兵部探听到也先在正统八年亲自领兵围攻哈密，逼哈密国王向他称臣纳贡。自此之后，沙州、寒冬、赤根等地的塔子部落相继降服也先。甘肃一带形势危急。正统九年，古北口外的兀良哈三位亦都同也先勾结，经常侵扰大明边境。大明边疆东西两翼都受也先制肘，陛下不可不杀。
今日是庆功的日子，这些事还是留翻在朝中商议罢了。
是，容后商议。
施礼，王施礼，不得了啦，不得了啦！
曹学士，究竟发生咩事啊？
大同镇总兵官宋英、朱冕有紧急公文送到啊！瓦剌首领也先率领几万兵马攻打大同啊！
咩话？也先领兵进攻大同？
也先借口我朝削减马价，而且扣押他的使者，所以兴兵犯境啊！
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好，我要加派兵马去大同驱逐也先。
启禀王师礼，
啊，
大同镇又有紧急军情送到啊！
情况点啊？
我军喺阳和战败，驸马都尉井原同埋大同总兵官宋英、朱冕阵亡啦，只有都督石亨率领残部退守大同城。如今大同边外所有嘅要塞都已经失守啦，
大同告急，真是岂有此理啊！
孙府、辽东、陕西各地的首将都报称有塔子入口，入侵孙府的塔子兵已经攻破毒石口，进逼居庸关了。
塔子兵逼近居庸关，
王师礼啊，我们应该怎样处置啊？
塔子来势汹汹，事到如今，我哋要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啦。各位公卿，瓦剌首领也先率领塔子兵马进犯我朝边境，如今大同告急，塔子的前锋已经逼近居庸关，你们有什么拒敌的妙策，不妨提出来商议。
微臣曹乃，启禀陛下，情势危急，朝廷应该立刻派大军救援啦！
应该立刻派大军救援大同啊！
于是郎，你认为点？
除了派大军救援之外，别无良法。
咁 边位可以担当主帅重任呢？
边位好担当啊？
边位边个担当好啊？
唉，英国公张富，哎呀，可惜佢老啦。
冇错，英国公已经75岁，太老咯。
系啊，
所以。我认为圣上御驾亲征是上上之策。
御驾亲征，
御驾亲征未免太危险了。
系咯系咯系咯，
太危险啦！太危险啦！
各位，也先虽然凶悍，但系佢只得10多万兵马。如果圣上统领50万大军御驾亲征，我军军威大振，敌军闻风丧胆，必定退走漠北，不敢乱战嘅。到时太宗皇帝扫荡漠北嘅声威就可以重现于今日。大明天子如果畏首畏尾，又点可以威震四夷、臣服万国呢？
啊，系啊，王师礼讲得啱，王师礼讲得啱啊！
王师礼，御驾亲征应该先部署妥当。
嗯，我已经想过，先派成国公朱勇领兵解救大同，我陪同圣上喺大军压阵，徐家嘅文武官员都有厚赏。
哦，咁京师呢？
至于京师，可以由皇帝成王殿下监国。如果有重要的公文，就火速呈送军中批阅啦。
王先生，塞外的景致果然同中原系大有差异喎。
系啊，万岁爷请睇下，50万将士个个盔甲鲜明，我军一定可以大获全胜嘅。
嗯，
战胜之后，圣上嘅功业可以比得上太祖、太宗，世世代代都受子孙敬仰啊！
咁就太好啦，真系太好啦！咦，有人骑马赶紧过嚟噃？
啊，系噃，哦，原来系大同镇守太监郭靖啊！
奴才郭靖叩见圣上，参见王公公。
郭靖，发生咩事啊？
圣上，王公公，也先听闻圣上御驾亲征，开始后退了。
也先退兵，好，我哋立刻加速向大同进发。
王先生，朕率领大军嚟到大同已经几日啦，也先佢有啲咩动静啊？
启禀万岁爷，奴才已经派咗人去打听啦。啊，郭靖嚟紧啦！
启禀圣上，不得了啦，不得了啦！原来也先撤退只系诡计，系想引诱我军深入啊！昨晚敌军忽然袭击杨和，成国公朱勇已经战败身亡啦！
咩话？朱勇佢战败身亡，
大同外围嘅要塞一夜之间全部失陷啊！
咁朕点算啊？哎呀，王先生究竟点算啫？
圣上，奴才认为为今之计，圣上居驾立即返回中原以策安全。
王先生点啊？
估唔到我王振中咗也先嘅诡计。好啦，圣上立刻摆驾回师。
好啊，好啊。 先生，朕骑咗几日马，攰到差唔多唔喐得啦。究竟几时先翻到去京城噶？
陛下冇法子啦，太子兵从后追赶，我军伤亡惨重。万岁爷，我哋仲要快啲赶路添啊！
仲要赶啊？我已经唔可以再行啦，我真系唔可以再行噶啦。
启禀圣上，又有一支太子兵马逼近圣驾啦！
吓，又有太子杀到啊！咁我哋去边度可以暂避下？
启禀陛下，前面冇几远有一个城寨叫做土木堡，陛下可以入去暂避。
嗰度
好啦，立刻入土木堡暂避。完毕。你率领卫兵保护圣驾。
是。王先生，太子兵围攻土木堡，我军伤亡惨重，我哋有冇法子突围啊？
突围？
是啊。
太子越嚟越多，恐怕哎呀，太子又进攻啦！
咁点啊？王先生，你替朕谂下办法啦。
好啦，万岁爷，奴才出去领兵抵挡太子。元斌，
系
你保护圣驾，乘机突围啦！
活将遵命。
在王先生出咗去成个时辰啊，究竟出面嘅情况系点啫？
启禀圣上，太子兵已经将土木堡重重围困。
吓、啊，
外边嘅人话，王师礼、英国公、曹学士同埋其他大臣都已经俾太子杀死啦。
咩话？王先生死咗？
系啊，皇上，我哋根本冇可能逃出土木堡
啊！吓、
哎，哎呀，太子又杀到入嚟啦！
事到如今。我哋只好听天由命啦！
喂，众兄弟，帐幕里边咧有个着黄袍嘅少年，可能系明朝嘅皇帝嚟嘅，我哋追佢。
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七月，英宗在王振摆布之下御驾亲征，中了瓦剌首领也先的埋伏。退兵途中，八月十三日在北京西北面怀来县的土木堡兵败被擒，落入也先手中，历史上称为土木堡之变。明英宗兵败被擒，消息传到北京城，引起明朝朝廷的极大震动。
中华五千年之土木堡之变，是由刘超文、曾永强、林有荣、钟伟明、钟杰良、陈德信、陈炳球、温泉、蔡雅阁、邝志坚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